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一同学习的是《约翰书信》。真道分解为你安排的约翰书信研经课程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圣经的讲解，共有七天的节目，由我李崇恩负责讲解书卷背景还有经文重点。完成了讲解之后，就是第二部分的小组查经了，希望借着小组查经的方式更生活化地分享经文的教导，同时呢，推动信仰的具体实践。另外，我也为你安排了由文慧主持的一个环节，叫做《圣经风俗游踪》。这个环节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时代的生活，还有风俗习惯，使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更容易掌握经文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研习的是约翰书信，看的是约翰一书第五章，这也是呢我们研读约翰一书的最后一次。那么完成了这五章经文之后呢，我们就会用比较短的时间呢，比较快的去概览约翰二书还有约翰三书。好，我们呢现在进入今天要研读的经文范围，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五章，这是约翰一书最后一章的经文了。我们之前呢就谈到，特别在第四章里头呢，使徒约翰跟我们一同的去看这个爱的命令，怎样的在爱里可以完全。他也强调了，爱并不是基督徒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的事情，因为呢，爱是来自神的一道明确的命令。经过了第四章之后，我们进入第五章呢，在这一章经文呢，我们看到爱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呢紧密的连在一起，也因着我们信神而且有爱的这个信心的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里头呢胜过世界。我们首先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一到五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的经文，如果肢体手上有圣经呢，请你翻开这一部分，又或者现在可以留心听我把这几节的经文呢给念出来。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这样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五章一节这里特别强调，我们是凭信心信靠耶稣为基督。其实呢，这样的信呢，也是约翰一书呢一直坚持的，要我们明白学习的一个真理。能够这样信靠的人呢，就是从神而生的。我们要知道，这一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信心呢，并不是来自人本身的知识的，这也是神的工作。而神的这个的工作也产生了我们对基督徒对弟兄姊妹的爱，因为爱生他之神的，也必定爱从神而生的。所以信跟爱呢，就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了。使徒约翰一直坚持 爱神的心跟爱人的心呢，是紧紧的连结在一起的。他认为爱神的心会在爱人的心当中呢给显露出来。不过我们发觉呢，在第二节这里呢，约翰呢又把这个过程呢倒转过来表达。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爱神，便是爱神的儿女。爱神与爱人呢，似乎呢是很难分清楚哈，到底呢那个次序是怎样，是哪一种爱反映呢另一种爱。因为爱神与爱人呢是携手并进，连为一体的。约翰并没有把爱神的观念单单停留在一个思想的层面上，他呢要求是要转向实际的行动方面的。所以将遵守他的诫命是包括在这个爱里头，因为真正的爱呢，就是借着留心去行出神的旨意而得以显明的。约翰说，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但我们要知道呢，使徒约翰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不过呢，他的确知道爱是带有行动的，也是最自然的一种的表达我们爱神、信神、守诫命的一些的事情。使徒约翰还补充的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说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完成对神的一些的责任。相反的，他的意思是，神的诫命呢，不是一种使人厌烦的负担，不是负担。这些责任可能是困难的，但同时呢，却是叫人欢喜的、快乐的、满足的。在五章第四节，约翰提到我们的信心，这个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得胜。得胜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得胜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其实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为事实了。因为当耶稣的死完成他在十字架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呢，耶稣已经战胜了魔鬼。而当个别信徒在他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呢，同时也胜过了，也得胜了，这已经是完成的一种的意思，以致我们可以真有信心，只要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爱神的时候，这个信的基础呢，已经帮助我们得胜有余，所以不用惧怕。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能够得胜。约翰再一次的透过强调的方法来呢，让我们认定一件事情，就是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就可以胜过世界。这是个很重要的信仰里头的内容。当我们看过了五章一到五节所强调的这种胜过世界的信心是透过爱来显明之后呢，我们继续看第六到十二节的经文重点，请弟兄姊妹呢，现在听我把这一部分的经文内容呢给读出来。约翰一书五章六到十二节，主题呢是为子做见证的。经文这样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的得胜呢，在乎对神儿子的那个的相信。既然对耶稣有正确的看法和信心是这样重要的话呢，那么对神儿子的这个身份的那个的证据 那个的验证呢就变得不可缺少了。我们不是胡乱的随便的相信，而是有确据的去相信。所以呢，第六到十二节呢，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呢就引用了一些的重要的见证来确立耶稣神儿子的身份。第六节首先说，耶稣呢是借着水而来的，这个借着水呢指的就是耶稣的受洗，至于借着血就是指耶稣的受死，既有受洗的部分又有受死的部分。当主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呢，他听到从天上而来的声音，就正式的严肃的开始了他公开侍奉的这个使命。有些异端呢似乎相信神圣的基督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才降临到这个人的身上，但就在耶稣这个人死之前呢却离开了他，这是一种的异端。所以呢，使徒约翰就反驳这种的看法，他特别强调血，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那这个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福音的核心。当时呢似乎没有人呢会怀疑水跟耶稣的关系，但是血这一点呢却有时候成为了信仰的绊脚石。因为呢有异端的觉得，哎，神圣的基督呢不可能会这样死的，所以呢就把基督跟耶稣的死呢给分开来。但我们知道，如果基督不是真正的为我们死了，那这个的救赎根本就没有完成，救恩也没有完成。所以呢，使徒约翰在这里带出一个不是单用水的事实，他强调水和血是并存的。此外呢，还有一个的见证，就是有圣灵做的见证。这里约翰说到的见证这个动词的时态呢相当重要，因为呢他用的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时态，这个见证呢是继续不断的行动。圣灵做见证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圣灵有最高的资格来做见证，因为圣经一直强调圣灵就是真理，这是真理的灵。我们看到第八节，约翰再一次的强调做见证的有三，而圣灵呢是排在第一位。因为圣灵本身呢就是有位格的神，所以他的见证呢比水比血的见证呢更为明显。但无论如何呢，这些见证呢都是一致的，来自圣灵的内证，以及耶稣基督因着水受洗，因着血受死，里头所包含的一切呢都是互相有关的，也是一个的整体。这些见证一同指向神在基督里为拯救我们所完成的伟大的工作。在第九节呢，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呢就用人对人的见证那个信心呢来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呢我们既然能够接受来自人的见证，更何况约翰所说的见证是来自神的见证呢？神的见证必定更大的，我们也应该有更大的信心。这个来自神的见证呢，就是为他儿子所做的。如今见证已经公开的表明了，所以呢，这也表示神已经在基督里显明他自己。我们也需要接受来自神的见证，有一个真确的信心。第十节说，凡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约翰认为呢，信神儿子和信神根本没有太大的分别。对约翰来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因此信基督呢就是信神。然而呢，不相信的人呢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不信的人呢是永远不能够对神呢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至于相信的人呢，就可以拥有第十一节所说的他赐给我们永生。我们要知道永生是神自己的作为，也是神自己的恩赐，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 我们想到永生的时候呢，不可能呢不想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因为永生就是我们与基督在一起，以及呢拥有在基督里的生命。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五章最后一个的部分，就是13-21节了。既然呢在第11节提到他赐给我们永生，那么对于这个永生的确据呢，约翰认为相当重要，所以他就有继续的一些的分享哈。我们来看5章13-21节的经文内容，圣经这样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祈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了，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当我们去研读约翰第一部著作，就是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目的呢，是要读者相信，并且呢，从而得着永生的。但是在这里，约翰书信的目的呢，就有那个不同的层次了。约翰一书这封信呢，是写给那些已经相信了的人，是写给基督徒的主内的肢体的。为什么呢？为要给他们有确据，就是肯定他们已经有了永生。所以来到书信快要完结的时候呢，使徒约翰要再次的强调说明这一点，就是要知道自己已经有永生。第13节说明了这封信是写给你们相信的人，所以呢，这信不是一张福音的单张，乃是呢给基督徒的书信。而这书信的目的呢，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救恩的确据对基督徒来说呢是重要的，它的重要程度呢就足以让使徒约翰要写出这一卷的书信。在第14节，约翰就继续说了，当我们确认有永生之后呢，就可以在祈求当中坦然无惧。那我们要认识祷告，祷告呢不是一种工具，用来呢令神改变他的心意的，要求神按我们的心意去做，不是的。祷告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去等候，这样呢才会有效。如果我们按神的心意去祈求呢，那么很自然的神就会听我们了。说到这个祷告，约翰又提出要为罪人祈求的这一个的提醒。16-17节说到要为罪人祈求，但约翰呢也将罪呢分成了两部分，一种呢是至于死的罪，另外呢是不至于死的罪。他开始的时候就说，当我们看到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呢，就应该为他祈求，那么神会听我们的祈求而将生命赐给他。如果这个人需要神把生命赐给他，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当时呢，应该仍然不是基督徒，他不是真正的活的，因为这个人呢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会回应我们这样的祈求，会给这种人生命。至于另一类至于死的罪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把 至于死的罪呢，看成为一种的状态，而不是一次犯罪的行为。圣经并没有指出有一种行为呢是会令人致死的，却有一种罪的状态是令人致死的，那种状态就是背叛神的状态。约翰在别的地方呢会称之为住在死中。我们记得的话呢，相信呢应该知道耶稣曾经警告过说，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我想呢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啊，一个人呢他坚持背叛神，活在罪中啊，拒绝圣灵所做的见证，以致他根本就不可能承受一个救恩，他呢也不得赦免了。这个的概念呢跟使徒约翰在这里所说的至于死的罪的那个的状况呢应该是一致的。第十七节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可以对罪呢与一种的疏忽，与一种的轻看。不过当然我们知道在约翰遗书里头呢继续的提醒我们，信徒就算犯了罪还是可以寻求赦免和洁净的，只要我们不让自己呢继续活在一种罪的习惯、罪的倾向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跟神的关系呢给断绝的。经文最后的几节就是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里再一次强调信徒的知识，因为当时有异端强调他们有另一种的得救的知识，但是使徒约翰却说呢，我们真正的知识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这个的身份。十八节开始呢几句的经文呢都是以我们知道来作为一个开始的，就说明这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合乎真理的一种的知识，一种的理解。第一句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那我们留意这里所指的是惯性犯罪的那种的态度，那种的状况啊。为什么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呢？因为凡从神生的必受那从神生的保守，于是那恶者就没有办法呢加害于他。我们住在神的保守当中呢，恶者就不能来接触我们，也不能呢扰害我们。至而第二句呢就是说到有关信徒的本源的问题了，强调呢信徒都是神的儿女，那么对比之下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纵然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但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平安的，我们是安全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连续第三句的话呢，就特别要引导我们来思想道成肉身的这一点呢。经文提醒，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再次的强调这个神儿子来到的真实性。神的儿子能够使我们有真理的认识，有这个知识。基督教信仰呢，不单不会妨碍理性的思考，相反的还是会刺激人呢去寻求正确的思想，寻求真理的。我们这样去做，这样去认识真理的目的呢，就是要认识那位真实的。不但我们可以去认识他，我们也会在那位真实的里面，不单是一种头脑的知识认识，还有是整个生命的经历的真实。我们会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在约翰一书这封书信里头呢，我们常常看到哈，使徒约翰呢强调父与子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所以在基督里，在儿子里，就是在天父里，在父神里，在父里面，其实就等同在此里面。约翰继续的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那这个的观念呢，对当时的异端呢，否定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一点呢，是一个呢啊很重要的一个的反驳，也是呢真理的一个的辩明。在古代人们的思想里头呢，可能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神明， 但是约翰把这些都视为假神，只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可以让我们在他里面拥有永生。来到了第21节，整卷书信的最后一节的时候呢，使徒约翰再次用了一个很亲切的称呼说，小子们。他希望自己的读者能够明白，自己呢已经从神领受了许多许多的恩赐，包括真正的智慧。那么我们就需要留心自守，远避偶像，也就是远避一切的假神，让我们活在真神里头，活在真理里头，与神相交，有爱，也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去活出神在我们里头的这样的新生命，并且呢，活在永生的保守和确据当中。希望这些也同样成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一个的提醒，一个的安慰，还有鼓励。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约翰福音13:23，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25，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约翰福音这两节经文轻描淡写的让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的人吃饭时候的姿势。先知阿摩斯是第一位提到吃饭姿势的，阿摩斯书6:4清楚地写着：“书生在榻上。”在旧约时代，人们喜欢围着一张矮桌子自己坐，或者是蹲在地板上吃饭。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接受了罗马人靠在睡椅上吃饭的习惯，他们吃饭的姿势是斜躺着的，用左臂支撑着上半身，头的后面有一个椅垫，下半身则向后伸展出去，第二个人的头对着一个客人的胸膛，所以他们可以说悄悄话。这种吃饭的习惯姿势说明了门徒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为什么能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又能靠近耶稣的胸膛，悄悄地问究竟是谁要出卖耶稣。这种躺坐在桌边的姿势也解开了另一个谜团，就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怎能在耶稣吃饭的时候来到他的脚后，用真拿达香膏洗耶稣的脚。
今天的节目你已经听完了，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回应，欢迎向李崇恩和文慧提出。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你是我的道路，你的慈爱我心顺服，你是